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，指点江山，坎坎坎，平是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我给大家伙读那么一条我写的说说。要说今天是2017年2月14号，也就是西方人的这个情人节。这条说是跟他有关系，那是怎么写的？你造吗？那是什么毛病？啥意思？就是这个，你造吗？就是网络语，你知道吗？你造吗？情人节又叫商人节，你造吗？恩爱不是来秀的，而是存在彼此的心里，你造吗？病时的一句关心，冷时的一碗热汤，里面装的爱比玫瑰花香艳十倍百倍千倍，比巧克力香甜万分，你造吗？一句我爱你不如一生相守，你造吗？今夕龙凤相戏犹在眼，明朝劳燕各离江湖边，你造吗？男票可随上司女，女票见钱可变心，你造吗？单身狗发了上面的牢骚，心里却很苦，你造吗？一堆省略号，一个小笑脸。要说说说就这样，上边虽然说说所说的都是实情，但是接下来我来那么一句，我说上门都是牢骚，虽然是实情，那么我也是牢骚。不管上面说的什么情况，谁呢都想有对象，单身狗也是如此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写了这个说说。要说刚才所说的这些和本文故事没有任何关系，说说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分享。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那个农天山喝令着，就要想啊把那个送书信的小军卒给斩了。要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呢闯出来了，那是谁？副大都督节都纳。要说这位来到农天山的面前，台词啊，你如何不堪来书，闲斩使者？农天山一看，要说这个贼寇最是时间上沿线的东西，此番侠书定然是来算计我国家的军马，里边藏着奸辣的毒计，只是杀了使者也就罢了。节都纳就说，要说台资啊，两国相争不沾来世，何况是梁山贼人突然发下使者来，要我说其中是必有缘故，眼下如果不看那个书信，只恐怕无了军机大事。要说农天山被他的言语啊僵到那儿，只好说，既然如此，那么就把那个使者给我带过来，把他的书信给我拿过来。再看没有一会儿呢，那个下书的小军卒就来到了帐内，呈上了书信。农天山就叫这个席温读书信给大伙听。要说到这儿下面所说的那可都是文言文，挺多。说书人要是翻译成现代汉语然后再说书，一是呢他失去了古文那种真实的韵美，二来呢也比较费事。所以我争取把情绪给您拿捏准了，您呢就能够理解个八九不离十。实在不行您要好奇，您在网上找一找贼水浒原著的74回，然后您再分析一下什么意思。闲言少叙，再看书信上这么写的。 梁山泊都头领宋江致书于西芒国二太子龙天山足下，苍苍征离，谁无父母，谁无兄弟，谁无妻儿，其生也何短，人夺其宝具捧腹之乐论，其生也何悲，争取其血肉薄刃之恶斗，是将所不忍为也。寝寐思之，长涕断肠。是故提一旅之师，远征绝将，唯在救兄弟苏明困而已。非欲与太子争智持力，必决胜负矣。奈何暴尸半载，各损精兵十数万，令人民强壮必于锋刃，老弱田于沟壑，军国天骄折翼既尽，此其太子之真乐见哉。切求人人之心，想亦应于将同也，宁自市区俄境同死，何如交薄传食共存。扬天河之波，弃甲革不用，铸剑为犁，何战俘获，一诏之命，唯自太子一念之间而已，幸其三思。闻太子使人以其壤之瘟疫，欲得灾灭屠城为胜，何其不孤也。自来圣人掩军旅，道家兵不降，故长师旅者不以多杀为胜也。更不闻行妖术者可以促成大事，黄金转星惑众，虽其36方，百日而灭，黄河为赤，高骈行数悬师，纵得横暴江楚，终死妖人，天下共笑。始见惶惶，幸太子这留一焉。而今瘟疫未备于四方，独见太子军中害胜，宋江城中兵民牛马一无所害，岂非天心人本，爱人也哉。一见宋江前言语之无虚也。虽然圣王者不忍见敌国之积年，推车空仓以镇之，宋江虽愚，未及万一，亦不忍见太子举国独受困害也。今幸得小方，与瘟疫有所厌，故效野人秦义遣使献告，以明宋江遣怀之诚也。又公主在宋江军中善事如昧，但得与吴兄弟不花烛之期，自当持告，愿太子稍尽善言，许其归省，与两国有大利焉。秦晋虽绝，不弃其好，父母作色，不弃其亲，太子三思。要说龙天山这么一听，噌，那个怒气升腾起3丈来高，把那书信夺在手中，咔嚓咔嚓咔嚓扯个粉碎，啊嗒，一脚把那帅案给踢翻了，大喊道啊，把那个侠叔的贼人给我砍了。要说龙天山这么一喊， 这一仗的人呢，没有不精的。咱们说这个节都纳，对这个汉人的文事啊，哎，非常懂。你无论是汉语，还是说呢文言文，他都明白，他也听这个书信了，暗暗的点头啊，而且呢将这个书信当中的意思翻译成满语，和满屋的这个众将都说了。要说这些蛮将啊，听说宋江还派人呢送药方来了，都挺高兴，眼瞅要欢呼了。要说这个时候一看农天山生了气了，把这书信给扯了，要说呵斥着想斩那个小军。再看这个节度大呀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赶紧拦着。启禀太子，那个行宋的好意的送来药方来，太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农天山一听，混蛋，要说这个千刀万剐的贼人，只是将那个书信里边用言语来讥讽于我，恶毒无比，罪恶万端，却是此贼那真是最奸险毒辣的。他说送什么药方，我看呐，必然是用那个毒药来害我父王军马，怎么可能信他呢？再看节度纳就说，启禀二太子，别的意思小将不管，只是现如今大王还有军中的五六万的军马都病倒了，民在旦夕，再没有办法可救了，但宋江送那个药方子来，不管他好歹，也算是一线的希望。王太子以大王于此数万军马的性命为重，休与贼人一起计较。再看这个农天沙一听，你这厮如何来干阻挠于我，你没有个上下，你我跟你说，难道你不怕我行了军法斩了你吗？再看节度纳就说，太子你有这权柄斩得小将，只是大王于此数万军马的性命，太子你如何轻视啊，竟不在心上吗？再看农天山勃然大怒，还想喝骂的时候，要说呀，大都督莫天和可就说话了，太子啊，您不要怪节度纳，但此事众将都听在心里，休为了一时的愤怒误了大王并三军的性命。再看农天山一看他发言了，脸色可就变了，如你说怎么办？再看莫天和就说，且将那个房子使给两个小军，如果是好了，可医治大王还有三军的性命，待这个病好了以后，咱们在金军和贼寇厮杀，是要报那个血海的深仇。农天山一听这位这么说，那脸色呢就缓下来了。再看这位就说，要如你所说，是要绝不和这个贼人议和。莫天和就说，正是，要说那梁山的贼人害了我十多万的军马的性命，恨不得我给他的肉给他嚼吧嚼吧喽。要说现如今他鬼迷了心窍，自将药方送给我们，只是自取灭亡之道，待我们养回了军马，一定要加倍的杀这些贼人。再看农天山低头想了一会儿，乐了，果然是我刚才行急了一些，你们不要怪。好吧，就依照你们两个人的意思，拿两个小军卒试上一试，如果有效的话再说。再看呢，就问那个下书的小军卒方子在什么地方。小军卒就说，二太子啊，我们宋都头领将这个方子呢写在了书信的背面，要是太子您刚才把那个书信您给扯碎了。农天山一听，恼羞到十二分，不说话。 要说杰都纳呀，刚想蹲起来把那个粉碎的这个东西给他拼凑了，再看那个小军卒又说了，便是我们宋都头领啊，让我过来的时候跟小人说，就怕太子您性太烈，撕碎了那个书信，让我们一番好意呢化为流水，因此叫小人呢把那个方子背熟了，齐请执笔，小人呢把它抄写下来。再看农天山一听，那心中的火蹭又上去了，铁青个脸，但他发作不得。杰都纳呢赶紧就把那个小军卒带出去了，给了他纸笔方子那么一写，按这个方子配这个药物先给了几个蛮军的小卒使用，您别说果然有效啊！身上那个瘟疫之气都结了，性命都回来了。要说杰都纳可高了兴，赶紧来到帐中，就跟农天山莫天河把这事说了，然后呢将这个方子抄写数百张发在军中，配药解救遭瘟疫侵害的三军的性命。然后呢又选这个良医好药先进于那蛮王使用，果然这么一时之间救了数万蛮军的性命。要说杰都纳见了那时帐中的情景不由得暗叹，心里边想，宋江一伙人以足背，直拥双拳，此天山太子啊，这样的人皆为其玩弄掌骨之间耳。因此呢他就跟农天山莫天河就说，比药方一看就是真的，与他在对敌的话，不可属于他道理理数，却叫我等手臂吃笑。农天山一听，依你所说应该怎地？杰都纳就说，可重伤那个小军，打发他回去，也可见我们国家的气度。农天山一听乐了，哼哼哼哼，既然如此都依了你。然后让人给这小军卒拿了50两，赏给了那下书送方的小卒。那小卒当然高兴了，这事不提。单说宋江听得小军卒回报，不由得微笑起来，就跟这个朱武就说，兄弟啊，眼见得这一伙蛮将都是无耻啊，受了我等恩惠也不和他国人讲，只想妄图瞒过，待收拾好军马元气恢复的时候再来攻打我军。要是现在用什么样的良策应敌呢？朱武一听，哥哥呀，兵法攻心为上，他既然如此无耻隐瞒的话，只是怕下面的蛮兵知道，消了战意，不肯再向前决死的厮杀。现如今我城里有前日捉得不肯投降的蛮兵2000-3000人，可马上把他们放回蛮军的营里边，只和他们说呀，现如今我们城里边粮草不支，不日就要退兵回到隐龙山去，本该都裹带了你们去，宋都头领有好生之德，哀悯你们背江离土，所以啊都要放你们回去。宋江一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再看这位就说，先帝啊，我们只要说戳穿他的谎骗也就完了，怎么把他们的这个这些被我们俘的人都给放回去，怎么回事？哈哈哈！如果不放这些蛮兵回去，那11万的蛮兵如何知道真相？难道叫我军马来到他的大营前面真的喊不成吗？且将这伙蛮兵做20-30起分着放回去，要说取丰州城的时候有归顺的这个蛮军10000人呢，一半都是那公主农丹心的心腹，兄长以恩义待之，都自心悦诚服，凡誓死为我所用。现如今 可从中选数十个精明能干的，答应给他们重赏，叫他们混杂在那些被放回的蛮兵当中，一色的本国蛮兵，那些蛮将有什么可疑心，必然也就都收了。那个时候却叫我派去这里边潜伏着的，就在暗地里边将那个流言散布开去，直到龙天山不敬天地鬼神，却穿得了妖道做瘟疫妖法害人，因此上天发怒，不赏丰州城里的一草一木，反将瘟疫降在蛮军营里边，竟要将合营蛮军都杀灭了。是丰州城宋都头领大人大义，送药方药物来救了这一营的十多万人，上面将领却不让人知道。如此这么一传播，哈哈，用不了数日，蛮军营当中是必能够自传而满，蛮人是最敬重鬼神，闻得真相必然自家上下惊疑怨恨，军心自乱，土崩瓦解，再无心与我军对敌。宋江一听喝了彩了，兄弟啊，果然豪气，不枉我兄弟的名号啊，神级军师，哈哈，事不宜迟，兄弟你就可依计而行。卓武就说，这都是兄长大仁大义，远胜古人，因此小弟方得因势利变，哈哈，定出这条计来，既是兄长允准了，那么小弟我这就去做。再看朱武出去了，偷摸的秘密的就选了前日归降的可靠忠心的蛮兵数十个，让他们混杂在那三千多人当中，放回去了，混入蛮军当中，造作流言不提。要说这个蛮军营当中虽然得了宋江这个药方，在那救治瘟疫当中所受侵袭的军马，只是这十日啊，接二连三的有消息报来，说什么呢？派发出去打粮掠夺的小队都被梁山游骑突袭了，军马杀伤大半呢，劫来的这个粮草啊也都被烧毁，因此这大军所用的粮草越来越少了，算来呀，连一个月都不够了。龙天山一听，是既惊又怒，把大家伙给招过来一起进行商议。龙天山就说，既然如此，只得进兵攻打，夺转丰州城池，要说这几日贼人防回，我军马数千被俘的，都说是这个城里边瘟疫流行，要说贼人的军马十个都有六七就完了，剩下的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了，已有逃窜之意。现如今我们军中的这个瘟疫侵袭者虽然是有数万，但是能够战的还有八九万呢，便可一鼓作气拿下了丰州城池，剿灭了全伙的贼人。解毒那这么一听赶紧就说，骑兵而台子，要说那个贼人送给房子给我们，必然没有受瘟疫打害。台子你听到这个消息，那都是防回来的那个小军的言语，只恐是贼人的诱敌之策。我军现在呀，兵亡的军师有一万多了，受瘟疫病弱的也有四五万人，要说城内城外的贼人不下十万呢，兼程高寨犄角之势，只怕攻打不得，王子多损了我们的军马。龙天山一听可就生了气了，要由你所说应该怎么办。再跟节度纳说，我看呢，要说眼见得屡战不利，现在的这个形势不好啊，不如和宋江讲和吧，免得损了咱们的军马。龙天杀一听，你这厮只会沮丧军心，夸大敌势，要说现如今你又鼓吹什么议和，
必然是勾结贼人，留你何用？再跟这位就传刀斧手把这位捆上了，要砍喽。再看莫天和这些人大惊失色，赶紧过来苦苦相求。龙天山一看众将在那求，为牛不过，在那冷笑，嘿嘿嘿嘿，看你等终将得免皮，饶他的死罪，现在仇他一败蒙鞭，再查见官儿有影。再看莫天和这些人面面相觑，那是为什么？要说被这个鞭打的这个人呢，痕迹那是最深的，你这一辈子都灭不了，就跟刻上去差不多少。只有做了那种最下贱的，或者是呢杀害父母尊长的，才被抽打。因而这个蛮人就把这个看作成最耻辱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还想啊给这位杰都纳求情。再看农天山可生了气了，看你们终将酋长的面上，已经饶了他的性命，怎么还不趁你们的意思？如果谁再给他求情包庇的话，一样的处置。啊，他一脚给帅案又踢翻了，入了大帐去了。要说这个大将们都没有办法，只得来看杰都纳。要说看那个二太子的帐边的亲军不容分说，早就把杰都纳的这个战甲呀上衣给脱了，捆着那块拿那个蟒鞭就跟雨点似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跟不花钱似的，可劲儿打呀。要说这么一打，鲜血可都飞出来了。打的这个杰都纳呀，一会儿昏过去了，一会儿又醒了，打了50多下，还不肯罢手，眼瞅着奄奄一息了。再看旁边有两员大将，不可动手，我们去见太子说个清楚。要说这两员大将是谁？他们都是虎豹铁骑的统军，一个是司职铁力，一个是浑坚，喝住了亲军，一直可就闯进了农天山的这个后帐里边。要说这个农天山呢，正搂着一个蛮女在那饮酒，然后呢让这个几个呀，蛮男蛮女浑身上下啥也不穿，站在锦簪子上跳舞，然后做出那个动作呀，是淫贱的动作，那个表情神态都是混蛋的表情和神态呀。你说你家里边的事儿，你拿着舞台上，你就是个混蛋。所以这样的人令人发指。咱们说农天山呢，把这个东西搬到了这个舞台之上，锦簪子嘛。但是也有一些人把这个混蛋的东西弄到屏幕之上。就前一段时间有一些这个主播啊，现在有一些主播呀不是好东西。面对着电脑屏幕直播，尽是淫荡的东西。要说这些东西咱们国家做得好啊，严令禁止，把他们给收拾，说书人举双手赞成，希望这个网络监管再接再厉，让这些混蛋无所遁形啊。咱们闲言少叙吧，要说这两这么一闯入啊，农天山能不生气？再看农天山一拍桌子，啪，你们两个怎么敢闯入我的大帐来？要说呢司职铁力生了气了，刚想说话反抗。要说这个时候呢，浑坚呢还挺聪明，要说浑坚赶紧把他拖到一边，俩人一起跪下了。太子荣兵，那个福达都督已经昏迷了，再不蒙您呢再打的话，那恐怕他的性命就没了，只求太子开恩，末将等当斩死赎他的罪过。要说农天山不住的冷笑，哈哈哈哈哈，此贼有勾结梁山贼人的心，只合了 把他斩了，即行号令，你们还跟他私报，因此呢，看情面上留下他的性命，现在要说私斩赎他的罪过，绝不知道你们献什么样的功劳。也罢，我给你们两件事，这两件事你做得了一件，便不再怪罪他。